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方华。今天我们要听黄子佳牧师新约研经《与主同行》。上回黄牧师以路加福音9:46-56以耶稣的心和门徒的心作为比较，分析十种心。上回提到了门徒骄傲自大的心和耶稣柔和谦卑的心，今天会继续讲述与主同心同行这个主题。
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如何在今生为永恒做准备？如何坚守信仰？教会如何迎向未知的挑战？请听超前部署，迎向未来。
你若盼望与主耶稣好好同行，若盼望主耶稣乐意常常充满你，与你同行，你要学习人子来的功课。我们在主的家里面绝对不是彼此相争谁为大，乃是相争谁为什么啊，少数人才肯当，谁为小？因为耶稣说，他来了是要服侍人，啊，他来了不是做被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要谦卑服侍人。当你存这样的心，神会大大的使用我们。请问我要讲几个心？讲了几个了？不是一个，两个哈。一个是主耶稣的心，一个是门徒的心，正好相对。现在讲第二个心，彼得啊，雅各、约翰为耶稣去安排住处，结果撒玛利亚人不接待，不让耶稣住，因为他们往耶路撒冷去。啊，简单说背景嘛，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，但是后来互相为仇敌。公元前722年，北国10个支派被亚述帝国掳走了，高层的、中层的、有钱的都被掳走了，剩下贫苦的农民留在北国10个支派地方。亚述帝国把外邦的浪民、平民移民到一起，然后通婚之后就是撒玛利亚人这个民族，他们也敬拜耶和华，也用摩西五经，啊，但是有一点掺杂，生活习俗啊，甚至连信仰上都有一点混杂。公元前586年，南国也被灭亡了，南国只有犹大、便雅悯两个支派，掳到巴比伦。以后过了70年，波斯帝国兴起来，把他们放回来。南国的犹大支派、便雅悯支派就回圣殿，回耶路撒冷建圣殿。啊，一建圣殿，北边撒玛利亚人来帮忙，我们也要盖圣殿了，我们也拜耶和华。那开始的时候允许他们在里面参与，以后以斯拉、尼希米回国，严格遵守律法，要把不合于旧约规条的都要洁净，所以把撒玛利亚人统统赶回去，啊，不让撒玛利亚人跟他们接触了，以后两边成为敌对。到公元前165年，犹太革命成功，马加比王朝大概维持100年独立。马加比王朝都是南国的祭司阶层统治，他们统治了整个巴勒斯坦，就把 北方，也就是撒玛利亚人，他们在基利新山自己盖的圣殿给销毁了，以后双方敌对非常严重。主耶稣的时代，撒玛利亚人、犹太人不来往，不讲话。主耶稣跑到撒玛利亚跟妇人要水喝，撒玛利亚妇人说：“你怎么跟我要水喝？我们不来往的。”所以他们想去找地方住，不让他住。古时候没有这么多旅馆，所以大户人家常常是很乐意接待游客、旅客。正常状况下，如果不是耶稣跟门徒们上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缘故，会接待他们住一晚、住两晚，但是他们不让他住。主耶稣被拒绝，门徒们气得不得了。雅各、约翰说：“主啊，降火烧灭他们，岂有此理，不让我们住。”主耶稣却没有对他们撒玛利亚人有仇恨的心。这一句话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主耶稣是非常宽广的心胸，你不接待我，那我到别地方去了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道成肉身，天地的主宰，管理万有的。如果主耶稣心胸狭窄啊，那撒玛利亚人就麻烦了，因为什么主耶稣都管嘛。举个简单例子哈，如果主耶稣心胸狭窄的话，好吧，你们不让我住，今天晚上撒玛利亚地区停止供应氧气10分钟，也比较长，那可以做得到啊，就那里没有氧气，那谁也活不了了。主耶稣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，这是一个宽广的心胸。你看门徒们在干什么？门徒们看到有人赶鬼成功了，门徒是高兴还是反对？反对啊，他不跟着一起来，不跟从耶稣，怎么当时主耶稣的名声，主耶稣派很多人去赶鬼，奉耶稣的名啊，70人赶鬼也成功了，很多人赶鬼成功，主耶稣的名有的时候被人用，赶鬼成功了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不要去敌对他们，没有这个不敌对你们就是帮助你们了，心胸宽阔一点。”那当然，这个意思不是说圣经真理和反对圣经真理我们可以无所谓，不是的哈。那个时候被鬼附的情况比现在多很多，被鬼附很痛苦的。你看圣经的描写哈，常常无法跟人在一起生活，被赶在坟墓里面。他们在那边有时候石头打自己啊，在那边乱七八糟，哎呀，很可怜。被鬼赶出去，感谢赞美主啊，耶稣的名赶出鬼去了。但是门徒们心胸非常的狭窄，不能够容忍。人跟人之间相处很难啊，真的很难啊，特别要小心。如果在军队里面，两个都是阿兵哥吵架还好，最多都关紧闭啊，去罚跑步啊，去做什么劳动。如果要阿兵哥去跟你的军官吵架，你就麻烦了；去跟你的团长吵架，去跟你的总司令吵架，拿去枪毙了哈，那这不行的。跟越高层次的你不越不能吵的，但是主耶稣是最高层次的啊，道成肉身，荣耀三位一体，圣子降世为人。撒玛利亚人那真是不是泰山，抵挡耶稣，但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总会意见不同，总会看法不一，若没有违背圣经的基本真理，我们重要好好传福音，领人归主啊，枪口不对内，努力把撒旦权下的人救回来，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。所罗门王被神大大使用一段年轻的这一段日子，他向神不求富贵，不求财富，他只求智慧，能够管理这么多百姓，因为12个支派太难管了。 上帝给他智慧了，但是请注意，给智慧之外还给他一个 bonus 就是叫做什么红包啊，红包少，好吧，不管怎样了，反正上帝给所罗门智慧之外给他另外一个福气，四个字，考你们，哪四个字？广大的心如同海沙啊，这太好了，因为你管这么多人都有不同的习俗了，他们迦南地，然后十二支派各地分治，各有各的一些做法了，他能管十二个支派成为兴盛的以色列国，他有广大的心啊，这个太宝贵了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。我们都很佩服的宣教士啊，戴德森，他过世了，谁接他的班呢？叫做何思德，是剑桥七杰里面的一位，很优秀的何思德宣教士。接班之后，有人就来问何思德，你跟戴德森这么熟，请你告诉我你最佩服他的优点是什么？何思德回答说，他很多优点哈，但是我最佩服他有宽广的心。怎么说？戴德森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，他尽量中国化。第一，吃饭不用刀叉了，刀叉丢了，改用筷子，筷子他要学夹饭，不然他不会嘛，这筷子不好用的，学筷子。第二，西装他不穿了，穿长袍马褂，长袍马褂我们都还没穿过哈，好像那扣子都不好扣的，对不对？第三，不留西方的头发了，留辫子啊，那个留个清朝的长辫子，然后皮鞋不穿了，不穿穿什么？穿布鞋，我们中国古代穿布鞋嘛，所以尽量中国化，为的是要得中国的同胞信主。但是内地会后来发展到了差不多900多人，快1000人了，那些刚刚从各国欧洲美国来的宣教士，他们真的不用筷子吃饭呢，你叫他天天不吃饭了，进食啊，他们刀叉用惯了，所以他们不能用筷子吃饭，那更不会留辫子了，那怎么梳啊？不会梳啊，穿布鞋走路不大会走啊，长袍马褂不懂得怎么扣扣子。但是带的人说，好，不要紧不要紧，你们慢慢来哈，你们在这边渐渐的去传福音之下，学习怎么跟中国人能够接纳你们。他说我学会了，我觉得这样子方法最好，但是你们慢慢来。何思德说，戴德森这样的一种心态，容许宣教士不断的自己学习进步，让他很感动，很宽广的心胸啊。优点还很多，不过这一点我也很感动，宽广的心很不容易啊，愿神恩待。现在讲第三了，哦，不是这样，已经讲过几个心了，四个了哈，现在讲第五个，第五包括第六个了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救人的性命怎么救啊？主耶稣明明都知道的，他来就是要到耶路撒冷，定义上耶路撒冷，然后要上哥哥他，然后要被钉十字架，他要舍命拯救我们这一些世上的罪人。主耶稣的心是要救世上的人，连敌对他的撒玛利亚人。我相信主耶稣一路走上哥哥他，心中一路为撒玛利亚人祷告，你们信不信？很少人回答信，好了，我讲给你们听，要你们信啊！主耶稣一路上耶路撒冷，心中一路为这些反对他的撒玛利亚人祷告，希望他们得救。因为主耶稣后来上了十字架， 虽然说父啊赦免他们，是对当时钉他的人，其实包含了所有他世上的人。耶稣复活40天在地上跟门徒讲神国的道，最后一天最后一句话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，然后是什么？然后才到地极。主耶稣没有忘记撒玛利亚，要是那一天叫约翰发命令，可能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好了，到地极了哈，撒玛利亚跳过去，这些人不让我们住嘛，这些人反对我们。主耶稣真的爱这些人，爱世上的人，连仇敌他就是要救他们，救罪人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做的不知道。今天世界上有学问的人可以把学问交给你，有钱财的人可以把钱送给你，有本事的人他可以用本事帮助你，但很少很少真的为你舍命的。我听过一个小故事啊，这个是个寓言故事。有一个牧师带一个小男孩去另外城市开会，开完会回来坐小飞机，只能坐4个人的小飞机。4个人小飞机上面有4个救生伞，上面坐的是一个牧师，一个小男孩，另外一个是最有名的外科医生，再一个是最有名的大学教授，4个人在飞机上。飞飞飞，突然这个驾驶员说，不行了，飞机螺旋桨不会动了，快要掉了哈，大家跳伞。他拿了一个跳下去了，剩3个伞。那个最有名的医生，外科医生说，我不能死，医院还有人等着我，他拿一个跳下去了。大学教授说，我也不能死，学生在等着我，他也跳下去了。那最后应该剩1个伞了。牧师看一看这个小男孩哈，如果牧师要抢一定抢赢了。那牧师说，圣经说与主同在4个字是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奇怪了哈，与主同在是什么？大家说啊，回答，真的假的？哇，感谢赞美主，可以预备好了。所以那个牧师说，好了，你小弟弟你先跳，回去好好长大做基督徒。那小弟弟说，牧师啊，不急不急，这里还有2个伞。哎，怎么还有2个伞？他说，那个最有名的外科医生抢了我的背包跳下去了哈。这是笑笑一笑啊，表示说医生可以帮助你治病，他不会把命给你的。教授也把学问交给你，他也不把命给你。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到地上来救我们，他是要把命给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为不接纳他的人舍命。亲爱弟兄姊妹啊，或者网上听众中间如果有慕道朋友，快快接受耶稣上帝的儿子，为你罪过钉在十字架，做了赎罪祭。他是上帝儿子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回到圣父的右边，做你的救主，做你的中保，给你永恒的生命，美善的生命。赶快接受耶稣。跟第三点正好相反的门徒们存什么心呢？主啊，从天上降什么给他们？降火烧灭，不是降好东西，降火烧灭他们。这是一种跟恩慈救人相反的心，一种凶恶，一种恶毒的心，苦毒的心呢。主耶稣存什么心？满有恩慈的心，救人的心。世界上的人常常存什么心？存一种苦毒的心，一种恶毒的心。我们的心如何，愿我们能知道，能跟随主。现在讲第四种什么心呢？第四种当然就是2种了。主耶稣是一个满有真理的心。当门徒们犯错转身责备他们， 主耶稣是真理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为了真理到地上来，为了真理他上十字架，为了真理他在传道，他的道就是真理。所以一方面主耶稣满了恩慈，满了爱，但他不是溺爱，不是相怨的爱，不是糊里糊涂的爱，他是持守真理的爱。正像保罗后来所应用的一句话，我们要用爱心干什么？说诚实话，希腊文就是行真理，用爱心实行真理，用爱心来把真理保持。所以爱心跟真理是平衡的，不能够把真理不要了。亚他拿修是尼西亚大会里面强调耶稣神性最要紧的一位，他跟他的亚流教会的同工亚流争执，亚他拿修后来被众教会接纳了耶稣的神性。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极力保持与人的和睦，但为真理的缘故必须反对不合真理的人。这个是不容易的，我们要学习怎么能够爱心中间持守真理。主耶稣做了很好的榜样，爱和真理很难平衡。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是从橄榄山的西郊走下来，看到圣殿，看到耶路撒冷，为他们哀哭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多次愿意向母鸡护卫小鸡，护卫你们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，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主耶稣就流泪哀哭。你们有去过以色列就知道，橄榄山的西侧有一个最有名的礼拜堂，最特别的礼拜堂，用眼泪形状来做成的，上面写着主哀哭礼拜堂，耶稣为以色列百姓哀哭。但是下了山进了圣殿，看见里面胡作非为，把兑换银钱的推倒，贩卖牛羊鸽子的赶出去。耶稣说，我的神的殿岂可作为贼窝呢？这是祷告的殿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主耶稣满有爱，为他们流泪哭泣。但是进到圣殿，罪恶一定要清除，悖逆神不合神的要拿去，这是主耶稣的榜样。那以后保罗也是如此。我不多讲，最后要讲一个信了。主耶稣基督是定义上耶路撒冷去，耶稣被接上将到，他就定义上耶路撒冷。为什么定义？如果主耶稣转回拿撒勒，或者跑到约旦河东，不会上十字架，不要被抓，不要受苦。但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圣父就交代了，你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上十字架拯救人类。所以主耶稣第一篇讲道到地上，第一篇是跟尼哥底母讲道，讲到后来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接下来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耶稣奉圣父差遣，就是要上十字架舍命，所以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这是一种顺服父神旨意，一直到死，顺服的心，和门徒们常常任意妄为，随己意而走的，是正好相反。亲爱弟兄姊妹，短短十一节圣经 讲十个心，五个基督的心，五个是门徒们的心。今天我们跟随主，与主同行，主耶稣的心我们要知道，要靠主力量把它活出来，我们自己的心要求主帮我们除去，你就越来越跟主美好的同行。愿神赐福各位，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差遣独生爱子降世为人，成就了伟大美好的救恩。感谢恩主耶稣基督，你在地上不断呼召人跟随你，与你同行，你回到宝座父的右边，仍然不断呼召我们跟随你，仍然不断让我们以主的心为心，把自己不好的心被你荣耀的心所取代。愿我们常常思念主，常常依靠主，能让你美善的心在我们里面活出来，让我们在地上见证恩主耶稣，主耶稣的名得荣耀，主耶稣的福音得广传。恭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主耶稣，我的主，你是我心灵归属，哪怕旅途常跌倒，你是稳定支柱。主耶稣，是我心灵归属，哪怕旅途长跌倒，你是稳定支柱，超越一切痛苦，免于所有孤独，唯有主，唯有耶稣，你是永远的宝。
谢谢今天黄牧师的勉励，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心、广大的心、恩慈的心、真理的心、顺服的心，与主同行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，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。我是芳华，我们下回再会。